哎，今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个，挺独特的人群——阿非利卡人，就是 Afrikaners。
对。
我们手头呢是您分享的一些关于他们的资料，主要是维基百科的相关摘录。
是的。
这次我们的目标就是帮您梳理清楚这个南部非洲的族群，它的根源到底在哪儿？他们这个历史变迁挺复杂的，对吧？身份认同又是怎么一步步变化的？
没错，还有他们今天的状况。
这里面呢，有不少值得玩味，甚至可能让您觉得，哎，挺惊讶的地方。
比如。
比如，您知道阿非利卡人这个称呼最早可能是谁喊出来的，在什么情况下？
哦，这个有说法。
或者说，他们的血统构成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就是那种纯欧洲后裔的印象，要复杂得多。
确实是这样。
好了，那。让我们现在就开始这次的深入了解吧。首先呢，咱们得先搞清楚我们聊的这个阿非利卡人到底是谁。
对，基本定义。
基本来说呢，他们是南部非洲的一个族群，核心源头可以追溯到1652年，就是第一批到好望角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人。
对，以及他们的后代。而且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就是1994年以前吧，他们在南非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农业这块是占主导地位的。
那人口有多少呢？
总数估计在2800万到3500万之间吧，绝大多数还是在南非。最新的就是2022年的普查数据显示，南非大概有2510万讲南非荷兰语的白人。
那除了南非呢？
邻国南米比亚也有，大概9万多。然后现在世界各地，英国啊、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不少阿非利卡人的社群了。
他们讲的那个南非荷兰语 Afrikaans，这个有意思。
对，母语。
它本身好像是从17世纪荷兰南部的方言，在非洲这片土地上自己发展出来的。
没错，独立演变过来的。现在是南非按家庭语言算排第三，在祖鲁语和科萨语后面。
比例呢？
大概10.6%的南非人在家是说南非荷兰语的，
宗教方面呢？
主要是信归正基督教，特别是那个荷兰归正会影响很大，有时候也叫阿非利卡加尔文主义。
了解了基本情况，那我们回到最开始，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 VOC。
对 VOC，他们在好望角建据点，最初的目的其实挺实际的。
就是补给站。给他们去亚洲做生意的船提供淡水啊、食物啊这些，
所以一开始不是为了殖民，
对，他们不太想搞个大殖民地，甚至不太鼓励员工在那儿长期待着。
但后来还是有人留下了。
是的，有些员工合同到期了，就选择留下，成了所谓的自由公民 （Vrijburgers）。
主要是做什么的？
大多是独立的农民。VOC 还定了规矩，想留下得是荷兰公民。不过也收了些德国人，得结婚，品行得好，还得保证在南非待满20年。
所以不只是荷兰人，资料里说1688年还有法国人过来。
对，胡格诺派教徒，大概200人，因为宗教迫害跑出来的。VOC 资助他们定居，还有不少德国人。
德国人怎么来的？
很多是 VOC 招的兵，在阿姆斯特丹招的，服完役也留校了。
来源挺杂的。啊，荷兰、德国、法国
是挺杂，但关键是这些人慢慢的开始说同一种话，就是荷兰语的变种，想法也越来越像。VOC 甚至规定，官方、学校、教堂都得用荷兰语，这就加速了融合。
效果怎么样？
效果很明显。到1752年，有个法国天文学家去凯普，发现那些法国、德国移民的孙子辈儿，基本上都把荷兰语当母语了。
这里还有个细节，说早期男女比例失衡。
对，非常失衡，男的多，女的少。1657到1806年间，来的欧洲女性才400多人，男性殖民者快1600。
这会导致什么？
女的就结婚早，生孩子多，家族之间也老联姻，所以阿非利卡家庭结构就特别庞大，联系特别近。像那个包萨、Pretorius、Vandermeer 这些姓，很多就是那时候形成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了：他们的血统到底有多纯？我们一般印象里好像都是纯荷兰后裔。对这个传统观念，需要更新一下。
资料里怎么说？
有个历史学家叫 J.A. Geiser， 他研究了从1657到1867年的家谱，估算了一下，现代阿非利卡人的血统构成大概是荷兰圆圆占 35.5%， 德国 34.4%， 法国 13.9%。
这加起来还不到100%啊。
对，关键在这儿，还有大概 7.2% 来自非欧洲人。
哇，7.2%， 这个真不少。
是的，剩下的才是少量的英国人啊，其他欧洲人什么的。
这个 7.2% 的非欧洲血统主要是哪儿来的呢？
2019年有个基因研究说，现代阿非利卡人平均带了大概 4.8% 的非欧洲基因，
比那个家谱研究少一点。
对，基因研究更精确些。这 4.8% 里面，大概 2.1% 来自非洲，主要是殖民时期被抓来奴隶的后代，还有 2.7% 是亚洲或者美洲原住民来源。
那本地的克伊桑人呢？
贡献相对小，大概 1.38%。 最早有记录的跨种族婚姻是1664年，一个克伊族女性叫克洛托瓦，嫁给了一个丹麦医生。
他们的后代呢？
融入了阿非利卡社群。所以说，这个群体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的，是有融合的，甚至还有个由获得自由的奴隶后裔组成的黑色阿非利卡人社区，叫 Unverwalked。
那阿非利卡人就是 Africana 这个称呼本身呢，它是什么时候怎么来的？
这个也挺有故事的。有记载的最早说自己是阿非利卡那儿的，是1707年一个叫汉德里·毕包的年轻人。
他当时说了什么？
据说是在斯泰伦博斯跟地方官吵起来了，就喊我不走，我是个非洲人 Africaner，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结果呢？
结果被打了，还给流放了。
哎呦。
有种说法，这个词阿非利卡那儿一开始可能有点那个指混血人群的意思，正好毕包自己也有混血的兄弟姐妹。但不管怎么样吧，这个词的出现，它标志着一种新的认同开始冒头了，就是我认同的是这片阿非洲土地，不是欧洲老家了。
明白了，这里还得区分几个词儿，对吧？布尔人和开普荷兰人。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布尔 Boer， 荷兰语就是农民，通常指那些往内陆走的，搞农牧业的，特别是那些不停迁徙的 track boers。
那开普荷兰人呢？
Cape Dutch 就指那些留在开普敦尔附近的，比较城市化，跟荷兰文化联系更紧的。
他们对殖民政府的态度也不一样。
布尔呢，不高兴就走，往内陆迁，堵着你。开普荷兰人呢，倾向于留在原地，想办法搞政治改革。
好，时间往后推，到了1806年，英国人来了，而且是永久占领了开普殖民地。
对，这是个大转折。
这对当时的定居者肯定影响巨大。
影响太大了。英国人带来了新的法律，强制用英语，尤其是在法院。你想想，大部分布尔人不懂英语，这多吃亏。而且英国人对奴隶制啊，对原住民的政策也跟以前不一样。这些都让很多布尔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利益被威胁了。
有冲突吗？
有。1815年有个斯莱克特奈克叛乱 Slaughter's Neck Rebellion。五个布尔人因为反抗英国统治被处决了，这事儿在布尔人心里结下了梁子。
这些矛盾是不是就直接导致了后来那个有名的大迁徙 Grape Track？
对，可以说是主要原因之一。从1830年代开始，大概14000人吧，被称为先驱者 Fur Trackers， 开始有组织的往南非内陆大规模迁徙。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躲避英国人。
目的挺复杂的。躲避英国统治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找更好的牧场。另外一点也比较敏感，当时英国在开普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他们中有些人希望到内陆去，能继续维持那种依赖奴隶劳动的经济模式。
这次迁徙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吗？
不是，它其实也分裂了当时的阿非利卡社群，大概只有1/5的开普荷兰语白人参加了，连他们自己的荷兰归正教会都公开反对这次迁徙。
迁徙路上肯定不平坦吧，和当地原住民的冲突。
对，少不了，特别是跟祖卢人的冲突非常惨烈，也特别有名。先是布尔人的领袖彼得雷蒂夫带着代表团去跟祖卢国王丁甘谈判，结果被杀了。这就是所谓的危难惨案。
后来呢？
后来就打起来了。1838年12月16号，安德里斯·普利托里欧斯带队在恩控河边
就是著名的血河之战 Battle of Blood River。
结果怎么样？
布尔人以少胜多打赢了祖卢军队。这场胜利对布尔人的自我认同影响极大，他们觉得这是上帝站在他们这边的证明。
所以12月16号后来成了纪念日。
对，一开始叫誓言日 Day of the Vow， 现在南非这一天叫和解日。历史的痕迹还在哪？
之后这些迁徙的布尔人就在内陆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是的，建立了两个主要的布尔共和国，一个是南非共和国，也叫德兰士瓦，另一个是奥兰治自由邦。
但好景不长，
没多久，因为这两个地方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和钻石，
那英国人肯定眼红。
那可不，当时英国是世界老大嘛，这就直接导致了两次布尔战争。
第一次是谁赢了？
第一次1880到81年布尔人赢了，但第二次1899到1902年英国是下了大力气的。
第二次结果呢？
英国赢了，吞并了这两个布尔共和国。
我听说第二次布尔战争打得特别残酷。
非常残酷，英国人为了对付布尔人的游击战，搞了那个焦土政策，烧农田毁村庄，
还有集中营。
对，更糟糕的是设立的集中营，把大量的布尔平民，主要是妇女儿童，都关了进去，条件极差。
死了多少人？
记载是大概27000多布尔平民死在集中营里，主要是饿死病死的。资料里提到那个叫 Lizzie Van Zyl 的小女孩的照片，就是一个缩影，特别惨。
这场战争的创伤肯定很深。
非常深，战争的残酷加上战败的屈辱感，对后来阿非利卡人的集体记忆和民族主力的形成影响极大。战后有些阿非利卡人挺绝望的，就选择离开南非了。
去了哪里？
形成了一小股移民潮，有人去了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有人去了肯尼亚建了定居点，还有去墨西哥、美国的。
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到了20世纪，阿非利卡人的身份认同还有他们的政治诉求是不是就更明确了？
的确是这样，20世纪可以说就是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兴起并且达到顶峰的一个世纪。
有什么标志性的事件吗？
关键是1914年国民党 National Party 成立了，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团结阿非利卡人，争取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权利。
这个党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经营了几十年，特别是在二战后，利用了当时南非白人群体普遍的那种焦虑感，在1948年的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了。
1948年，这就开启了南非历史上那段，非常黑暗的时期。
对，种族隔离 （apartheid）。
这个词本身是什么意思？
在南非荷兰语里，就是分离的意思。国民党政府上台后，就开始系统的建立一套法律，强制把所有南非人按种族分类。
分成哪几类？
白人、有色人，就是混血哈，印度裔，还有黑人。然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搞隔离。
比如？
比如住的地方分开，学校分开，医院分开，公交车分开，连海滩都要分开。甚至不同种族之间谈恋爱、结婚都是非法的。
这持续了多久？
这是长达40多年的系统性的种族压迫。
这段历史后来是怎么结束的呢？
结束的过程很复杂，也很漫长。首先是南非国内的反抗，像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 ANC，
对 ANC， 还有像泛非主义者大会 PAC， 南非共产党 SACP， 后来还有个联合民主阵线 UDF， 这些组织领导的反抗运动一直没停过，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国际上呢？
国际社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各种谴责、制裁、孤立。最后就是在国内外巨大的压力下，经过特别艰难的谈判，南非政府在1991年终于废除了主要的种族隔离法律。
然后就是1994年的大选。
对，1994年，南非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所有种族都能参加的民主选举，非国大获胜，曼德拉当选总统，标志着新南非的诞生。
那国民党呢？
国民党就下台了，执政了将近半个世纪。后来在2005年，这个党最终解散了。那么进入后种族隔离时代，也就是94年以后，阿非利卡人的状况又怎么样了？人口方面有什么变化吗？
人口上看，讲南非荷兰语的白人在2011年的时候好像到了个高峰，大概271万。但到2022年又回落了一些，大概是251万。
这占南非白人总数的多少？
差不多六成吧，58-59% 的样子。
他们现在主要住在哪里？
地理分布上比较集中在那个行政首都比勒陀里亚所在豪登省的一些地方，还有西开普省，像开普敦北边的那些郊区。
之前我们提到布尔战争后有一小波移民潮，那1994年之后呢，是不是也有人离开？
有，而且规模比之前大多了，确实是出现了一波比较显著的阿非利卡人移民潮，形成了一个遍布全球的离散社群。
主要去哪儿了？
主要还是去英语国家，澳大利亚特别多，尤其是那个西澳的珀斯，甚至有人开玩笑叫他 Perth Fulton。
哈哈，这名字有意思。
对，还有新西兰、英国、加拿大、美国，近年来荷兰也成了个新选择。
去荷兰是因为语言近吗？
对，语言比较接近，他们学荷兰语通常很快，而且荷兰也缺技术工人。甚至有报道说，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还尝试过吸引阿非利卡人农场主去定居。
哇，范围真广。资料里还提到一些关于他们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处境的比较有争议的说法。
对，是有些争议性的内容，
比如所谓的反向歧视，甚至还有种族灭绝的指控。
是的，资料里确实记录了这些说法，有些是来自像 AfriForum 这样的阿非利卡人权益组织，他们比较强调这个，甚至美国前总统川普也提过南非白人农场主的安全问题。
但这些说法资料里也提到了不同的声音，对吧？
对，很重要的一点是，资料也同时呈现了反驳这些说法的观点和数据。比如说，有统计显示，南非白人遭受暴力犯罪的风险其实比黑人要低。再比如说，农场袭击的受害者里面其实多数是黑人雇工。还有就是在经济层面，财富啊、土地啊这些，白人南非人总的来说还是占有不成比例的优势。
资料里好像还举了个例子，关于美国政府的。
对，提到了2025年，美国政府曾经因为南非的土地征用法案暂停了部分对南非的援助，并且优先接受那些声称受到歧视的阿非利卡难民。
效果呢？
据说当时有好几千人申请，第一批也确实抵达美国了。但这事儿也引起了批评，像美国的圣公会就觉得这个政策本身带有种族偏见。
明白了。所以对于这些复杂敏感的信息，
对，我们在这里就是把资料里的信息呈现给您看，重要的是了解确实存在这些不同的声音和叙述角度，我们不做评判。
那在政治上呢，现在的阿非利卡人他们一般支持哪个党？
这个情况也在变，以前呢主要的反对党那个民主联盟 DA 是个偏自由主义的党，他获得了大多数阿非利卡人的支持。
现在呢？
近些年有个叫自由阵线 Plus FF Plus 的党，它的支持率在上升。
这个党是什么立场？
它更强调维护阿非利卡人作为少数族裔的权利，立场相对保守一些。它跟那个追求自治的社区奥拉尼亚 Orania 联系也比较紧密。
所以 DA 的票被分走了？
对，在一些阿非利卡人聚居区， FF Plus 从 DA 手里抢走了一些选票。不过呢，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也有支持执政党的。
对，也有阿非利卡人是支持执政党非国大 ANC 的，这说明这个群体内部政治观点也是挺多元的，不是说都想法一样。
了解了历史和现实，我们最后能不能简单说说阿非利卡文化的一些特点？
当然可以。首先肯定是语言 Afrikaans， 这是他们文化认同的核心，而且有自己的文学传统。
有哪些著名的作家吗？
有，比如德国诺贝尔奖的 J.M. 库切，虽然他主要是用英语写作，但他的背景和关注点都和这个群体有关。还有像安德雷·布林克。
音乐呢？
音乐方面也挺丰富的，既有那种比较传统的 Boer Music， 也有非常现代的，比如摇滚乐队，像那个 Focal Policycar 在年轻人里很火，还有搞古典音乐和歌剧的。
听起来很多元。饮食方面有什么特色吗？
吃的方面贡献很大，比如那种家常菜叫农夫饭，还有在户外用大铁锅炖东西叫小锅饭
Pachecos， 还有那个烤肉。
对，最重要的就是烤肉 Braai。 这个 Braai 现在已经不只是阿非利卡人的习惯了，成了整个南非的一种社交文化。
大家一起烤肉聚会。
没错。 还有像那个风干肉条叫比尔通，还有牛奶塔 milk tart 一种甜点，都非常有名。
体力方面，我印象中橄榄球对他们来说是不是特别特别重要？
绝对是，甚至有人说橄榄球是阿非利卡文化认同的三大支柱之一。
另外两个是什么？
通常认为是语言和他们的教会。
嗯，
南非国家橄榄球队叫俏灵 Springboks， 拿了好几次世界杯冠军，包括1995年那次历史性的，还有2007、2019、2023年，每次夺冠都能在阿非利卡社群里激起巨大的自豪感。
除了橄榄球呢？
板球也很流行，高尔夫也出人才，还有一些传统的波尔运动 ,Ball sport。所以您看，回顾这一切，阿非利卡人的故事确实是非常复杂，很多层面。从一个源远多元的起点，里面甚至还有非欧洲的血统，然后经历了迁徙、战争、建立国家又失去国家，再到后来主导推行种族隔离，最后又在新南非经历转型和适应，
身份认同也一直在变。
对，在这一连串的历史事件里，他们的身份认同不断地被塑造、被重新定义。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内部从来就不是一个想法。
有历史分歧，现在政治观点也多样。
对，而且还形成了一个遍布全球的离散网络。
是的，透过阿非利卡人这个群体的经历，我们确实能更深地理解南非这个国家的复杂性，也能看到像身份认同啊、移民啊、社会变迁啊，这些更宏大主题是如何具体体现在一个群体身上。希望咱们这次一起梳理这些信息，能让您对他们有一个更清晰、更立体的认识吧。
那么当我们把这一切都放在一起想，他们多元的起源、历史上的那些分化和冲突、现在社会内部的多样性，还有那个越来越大的海外社群，可能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您接下来继续琢磨的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在今天21世纪了，阿非利卡尔人这个身份标签，不管是在南非国内还是放眼到全世界，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这确实是个好问题，非常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进行了这次深入的探讨。
不客气，
下次再见。